面对生命试炼的时候，你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呢？彼得说，受苦反而要喜乐。讲到苦，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就是怕吃苦、怕挨苦、怕受苦。说真的，有谁喜欢吃苦、挨苦、受苦？没什么几个人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彼得他是以命令的语气去说，反而你们要喜乐。当然我们要小心地听，不是每一种的苦难都是因为你做得不好或者做错了而有的，也不是每一种苦难是为了你要学些功课、学些东西。反而我们要承认，在我们人生所遭遇的大大小小的困难里面，我们只能够谦卑地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些事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祸患临到我们。我们去接受神有主权降祸赐福。有人这么说，神没有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开了让我们完全明白苦难的窗口，但我仍然相信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的。在祂的话语里面有提过受苦的地方，就让我们能够稍稍看见神对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继续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苦难，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但主要让我们都超越这些问题，更加去看见你要我们在这些生命的关口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求你的灵让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怎样的受苦是反而要喜乐呢？或者我要问彼得，当时他所面对和弟兄姊妹所面对的处境是怎样的？十二节我请你帮我读，预备起。亲爱的弟兄们，火一般的试炼，火很得人惊啊！我少年时代曾经试过被火烧亲的手掌，一瞬间整只手就红了，没多久就觉得很刺痛，那种刺热的感觉、刺痛的感觉一路持续的。再过多几个钟之后就开始红肿有水泡，很辛苦，经过治疗都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复原。火是好像很危险，好令人害怕的。但是彼得他说，现在有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们。他其实想讲一个怎样的处境呢？在第一、第三、第四章彼得前书里面都不断讲到信徒正是面对着一些的苦况，因为信主而受苦。大概我们很快就想象，当然那些好像初期教会尸体犯、殉道，又或者有些基督徒被丢去真是这个的斗兽场里面那种的场面，那些是殉道。但是在全国罗马帝国大逼迫临到的时间，那时候未到的，还有一二百年的时间。所以彼得前书所写所收信的那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所面对的不是即时被人丢去狮子坑、丢去这个斗兽场的苦。就算当时我们知道有位罗马皇帝叫尼禄，他在罗马城里面去迫害基督徒，这一样嘢都未延展到全个帝国的规模。那信徒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似乎彼得要我们看见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不是那些大规模迫害或者殉道。有人说得好，一次的迫害或者殉道很清楚的，你就是在那一次做了决定，为主献上你的忠诚就完结了。但是有另一种的苦，却是好像细水长流点点滴滴地侵蚀你的信仰和生命，在生活不同的范围感觉到不舒适、不舒服，被针对，这些会令到人很泄气、很辛苦，那种的感受是持续的。火之所以得人惊，不是在烧过一下那么简单，它是之后一路持续要面对的事情。彼得开宗明义地说，就算是这样，你们不要觉得奇怪。原本的文字很清晰地表达的， 你们要停止有这个觉得奇怪的感受。这些临到你们的试炼呢，不是一些平常的东西，不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它来到是为了要试验你们，是很正常的。彼得说给弟兄姊妹听，你受紧的苦是为了你的好处而发生的。原来彼得想说就是，上帝会给一些你受苦的日子作为礼物给你，为了要你生命有转化，有炼净。现在就是十月底了，孩子们都开了两个月学了，应该有些学校就一翻学，老师就跟学生说，今个学期你们好好地去温习读书，要预备了，接下来有大的考试。我就会不定期这样突击小测，到时突然间你回到学发现要测验，不要觉得奇怪。那些学生知道有些突击测验当然是咦咬咬的啦，但是老师是不是想整蛊他们呢？当然不是啦，老师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去知道在透过这些小测里面发现有哪些地方他学不懂，或者他概念错了，去纠正了，以致他将他所学的真的记在他的脑里面。老师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成长的机会，他将这些测试的日子作为礼物送给同学，以致他们能够在将来应付真正很犀利的公开考试。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受苦的日子，有如火一般的试炼，是考验。你不要觉得意外，不要觉得古怪，不要觉得没意义，因为这些试炼是为了带给你有真正的成长和学习，是神给你和我的礼物。但因为这些事的发生，我们其实不单止停留在那个苦和我们的关系上面，我们还要发现一件更重要的事。请你帮我读第十三节，预备起。你们反而要喜乐，经文说你是在基督所受的苦上有份。这个有份这个字很重要，让你知道你是在走对的路。很多年前，十几年前，我和一位弟兄就去被称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去爬山。黄山有一个特别的景色，就是云海。这个云海在山顶上看的时候，就好像大海大浪翻腾一样，很漂亮的。那些旅游书都有这里去介绍。我们弟兄很期待去看这个云海。不过要看到云海呢，就要找一些温差很大的时间，湿度又够的，譬如刚刚落完雨，就会有机会看到。其中一个好的时间就是日出。于是我们两个就凌晨就离开即山腰的一个旅馆，就开始去爬那些梯级，希望爬到去其中一个山峰上面。那山谷上那里温差很大，很冷，因为要湿嘛，所以路面都很湿滑，石级又窄，旁边已经是悬崖峭壁，其实都挺危险。我们两个呢当时没有 GPS， 没有 Google Map 的，都拿着一张小小的地图，很简陋的就去找那些出入口。去到一个转角位，我们看到有一班人在前面，似乎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日出云海的方向去走。于是我们就跟着这一班人，他们一个二个都是跟我们一样走得很辛苦，他们所背的相机背囊比我们两个背的还大，拎着脚架，拎着不同的摄影器材。我们一路就是这样走走走，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就去到一个山峰的位置，设好器材，预备等日出。日出一来，哇，那个云海真的很漂亮，真的好像大浪翻腾一样。我们是这样一路影一路影一路影，当日光慢慢去照射到周围有光的时候，我就望一望在我们前面那一班人，原来他们个个都拿着那些很犀利顶级的相机摄录机，身上面还有一个牌写着 World Famous Photographer， 世界级的摄影师团队特登嚟呢度影黄山嘅云海。我同弟兄好高兴，因为我哋知道我哋行啱咗路，去啱咗位，喺世界顶级嘅摄影师嗰个位置一齐去影云海。 後來那個雲海那些的高清的片段真的在一些紀錄片裡面見到。走這段山路很辛苦，但你知道你去到山頂你會大大喜樂。是啊，弟兄姊妹，我們的人生路是會有艱苦的，但你知道前面有基督走過的路，他不單止是 world famous， 他是我們的主，他尚且是走這條受苦的路。當我們在地上經驗到基督在地上所遭遇的苦，那些的辱罵，那些的虐待，那些的排擠，你會知道你走啱咗路，你有份在这个队列之中，你走啱咗啦。曾经一次我去一个团契问弟兄姊妹，你觉得去到人生最后的时刻，乜嘢是生命里面一定要有的？十个有十个弟兄姊妹都懂得答，要有耶稣，要同耶稣有份啊。是啊，但这个知道有没有反映在我们今天，你和我大大小小生命的抉择里面呢？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有份于基督？或者我反过来问，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信徒是在世上寄居的，有一个荣美的家乡等待我们，我们在这生就走向这个荣美家乡，这个知道有没有化为我们今天摆我们人生方向抉择里面的原则呢？因为其实我们一路累积人生的抉择都是跟这个的最终的目标，要入到天家，要与基督有份的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是相违背的，甚至是渐行渐远的呢？你怎样知道自己走得对？就是你会好像基督这样受苦。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极力避免为了信仰而受苦，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因为基督的名被辱骂，我们可以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行啱。在第十四节那里继续这么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被人辱骂，就有福。这个福是预咗给你的，但这个过程是你会经历被人辱骂，因为基督的名被辱骂，亦都证明了你身上有神的灵。因为受苦所以喜乐，我们明白了，但因为被骂所以有福，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但这里他是说，因为基督的名字你被人骂，这个就是福气的证据，证明了神的灵是停留安歇驻扎在你的生命里面不走的了。有英文译本译得好，他说当你被人 abuse， 你要当这个是福气来的，因为表示神的灵真的在你身上，以致吸引了一些人来针对你，圣灵在你身上，以致你被不信的人留意到，因此你被针对是因为基督的关系。那你可能问，那我面对一些的苦况，别人对我不好，是不是就等于我跟随耶稣行啱路呢？彼得就是知道有些人分不清楚，于是他在第十五节这样说，我请你帮我读，预备起。你们彼得说，你不要因为天真地将你所有一切遇到的苦难、困难、痛苦、被限制，就直接当是为基督受苦，要留意去分辨，要作出区别。有些生命所承受的苦只是人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刚才我说我中学的时候只手被火烧亲，为什么我会烧亲只手？中秋节玩煲蜡，是啊，烧紧那一堆很热的蜡的时候，突然间有些水淋了下去，逢一声一个火舌上来，就烧亲只手。我感恩就是我只是烧到表皮，没有烧到真皮，后来呢只手都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康复，但就很容易爆擦敏感。这个是我要承受的后果来的。我会不会怨话神啊，为什么你让我烧伤只手啊？我不可以怨的，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行动来的，这些的苦是我自己带来给自己的。信徒因为做坏事而被人辱骂针对，这些不是基督徒应该要受的苦。但你说杀人、偷窃、 行恶，为什么彼得会特登提这几样东西呢？你可以想象当时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不是立刻去斗兽场，但是他在生活里面周围都被人排挤，工作可能失去，很多事不跟他做生意，不跟他做买卖，生计不保，在那个时候也都被人骂，被人针对，被人整蛊，甚至被人毒打，去到一个点，会不会怒气爆发？会不会起杀意？会不会因为没有钱买东西吃，唯有去偷？会不会人家对你恶，你要对他恶，以恶报恶？人家骂你，辱骂你，你又以辱骂还辱骂？你记得我们的金句吗？这里其中还提，或者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好管闲事的意思就是自己封自己做别人生命的主教，去指点别人的生命，在人家的社群里面散布谣言。这些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呢？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呢？若果因为做了这些而伤害别人，侵害别人的权益，做坏事，甚至制造谣言，这样招来别人的反击，针对，这些绝对不是基督徒要受的苦，不是基督徒要走的正路。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受苦当中，你要发现自己是不是行在这条正路上面。怎样可以知道？你打开圣经，基督所走过的路。有人说，不给我好管闲事，是不是就等于我不要随便去帮人？当然不是啦。基督会不会帮人啊？你想起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在做过一切的事情当中，你是仍然有机会会受苦，但你是因为基督的名而受苦。他不是因为自己内里的私欲，内里的罪性的爆发而引致的苦。弟兄姊妹，让我们发现我们是不是行在正路上面。那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生命的试炼呢？两个选择摆在你面前，一是可以避开作为基督徒而受的挑战，另一个就是冒住作为基督徒你而有的麻烦。你其实知道怎样选的了，你知道哪一样是荣耀神的。所以最核心的实践，彼得在第十六节这么说，我又请你帮我读，预备起。但人若是因为我特登标示了基督徒这三只字，在全本的新约圣经里面只是出现了三次，两次在使徒行传，一次就在这个彼得前书。因为这个字在当时的表面的字义呢，是一些不好听的花名来的。跟随基督那一班人，这个都很文雅了，基督那一党人，其实在社会里面用这个名称去称呼呢，就是表达对他们的鄙视。但这个名字却是被群体转化为一个代表着我们价值身份，因为有基督的名字在当中。一个名字代表了你的身份，你的价值代表你是谁。你是谁就影响你怎样去做下一步的决定。早几天听到一位的朋友去分享，他上个礼拜有机会去跑马拉松。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去跑。他说本来今次没什么时间预备，只脚又不太舒服，但最后都去跑了。他说很辛苦，都很值得。那为什么会去跑？他说因为本身他是跟自己的一个成年的儿子和太太，和一班的跑会的朋友一起去跑的。但是整班人只有他一个抽到。他说我背负整个跑会，我家庭的名誉，我一定要去跑。所以在那段路上，他说那一次的天气真是麻麻地，太暖了，又没有风，走那些路也都很多斜位。他说其中一段很辛苦，就是出隧道之后有一段路是要走一个回旋的天桥。回旋的天桥最难的地方就是左右脚不平衡，因为斜嘛。一路走一路跑，他觉得很酸、很痛、很累。但他没有想过这一次的路程，虽然他已经踏入60岁，却是成为他人生里面最佳的时间。 佢話：點解我可以做到呢？講個秘密俾你聽，就因為全程啊都有相機影住，人人都睇到我呢、這個嚇，即係查我編號就知道我係邊個，我代表我個家庭，我跑會噶嘛。咁於是咧，佢記起教練嘅教導，一路跑嘅時候咧，如果你見到相機，你就提起精神，好精神地咁跑，你會快咗啲噶。點知嗰一次因為人太少啊，即係人少咗好多。周圍的攝影機咧，每一個行過 都追住嘅，所以由頭到尾都是一路要咁樣跑，所以就好快。因為呢個身份，佢記得佢要選擇點樣向跑。弟兄姊妹，你有呢個基督徒嘅名稱喺你身上嗎？當你孭住呢個名號嘅時候，你會點樣去生活啊？若果今天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著住基督徒呢三個字喺街度翻工翻學。人一望到你身上就有三个字基督徒，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些言行有不同呢？有些选择是不同呢？当然是会有的。始终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在香港基督徒都尚算是可以被接受，香港人都很现实的，基督徒有时的名字都挺好的，可以帮孩子入名校，有很多基督教的名校。但若果这个名号令你受苦呢？早期的历史文献就记载，一位省长就写给罗马的皇帝去报告有一些基督徒，他说呢，这班人经常都一起聚集，即是逢一个礼拜有一天就聚集在一起去敬拜他们的君王耶稣，有叛变之言，是他们平时没什么的，都是即是遵守法规，道德上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敬拜你咯，皇帝。还有啊，这个省长都表示，当基督徒呢，他们这样在我们社群里面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城市的经济受到损失，因为他们不肯去参与行业很多的守则，去参与那些买卖，有些有偶像拜祭的成分的事他又不去做，不去帮衬，结果呢就生意差了很多。省长很高兴地去报告，我就针对他们对付他们，结果我们的经济呢就好了，因为他们肯放低他们的信仰。弟兄姊妹，当基督徒这三个字让你受苦，是啊，我们没人想。但如果去到那一天，你会怎样选？你又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受苦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很有限制。所以彼得在最后这样说，你帮我读第十九节，预备起。因此是啊，在那些处境当中，你是变得无可依靠的了，你只能够依靠这一位可信可靠的创造者，同时你只能够继续行善，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你只能够继续去行善，就算是帮助人的，你都是以基督的身份去出发，你不会以杀戮还杀戮，以偷窃还制裁，以恶行报恶行。但我们哪里有这样的力量去这样做呢？又有谁帮我们伸冤呢？所以彼得就放了创造者这个字在这里，全本圣经新约圣经只有这里一次，他的用意大概就是让我们记起神就是那位美善秩序的创造主，他都是我们力量盼望勇气和爱的源头，让我们记起创造者的好。你想想，你今早起身大概你仍然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送我们爱的人出门口，我们的孩子他们都是平安夜晚下午回到家的，很多个病是有得医的，其实神创造了一个好事多过坏事的世界。顶住我们不要因为面前一些的苦，一些持续很不舒服的事而忘记了我们创造者的好。彼得还特意提，你可以交托你的生命给这位创造者。交给交托这个字正是出自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谁说过这句诗篇啊？耶稣咯。他几时说啊？就在他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动弹，双手被钉双脚被钉流血的时候， 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也是生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我们的主是这样去做，我们也可以去交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面对针对只能够行善不应该行恶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交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上主，他帮我们伸冤。所以十七、十八节其实就是讲紧，最尾二人是得救的，他会审判的。这个审判是对我们好的，因为分辨到我们就是属于他的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全然交托给我们的上主。弟兄姊妹，当我们懂得这样交托的时候，你的人生会不同的。我再说什么是交托啊？就好像你带你很爱的孩子送他去机场搭飞机，你将他的生命交托了给那个飞机的了，你不在那个飞机上面，你都不是揸飞机那个人，你只能够信赖这个飞机会平安将他送到去目的地。我们有没有对主这份的信心呢？因为我们拼命要掹着飞机边，又要看看得不得，又冲去驾驶室，又去搞一下机师，我们是不是这样对上帝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不是交托。顶姐妹，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我们这位创造主，他知道你的人生，他让你的人生知道走到最后什么是最重要，要有份在基督里面，要知道寄居是带你去到荣美的家乡。有这样东西，行过的这条向上很难行的梯级路，受苦的道路，你仍然可以有很大的盼望，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就是交托给这一位主。当我们穿上基督的名字，我们就真的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上主了。不是要你凭己力做好基督徒要做的事，却是因为我们交托了，他就源源不绝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力量，以致我们可以面对，又有更大的盼望在前面，让我们知道跑这条路很辛苦，很多人看着你，很多摄影机望着你，你背着基督徒这块身份，但你可以跑你最佳的时间，直到最后得着那份的荣耀。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生命遇到试炼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给你受苦一次，是一份礼物来的，让你成长。在这个受苦当中，你要去分辨发现你是不是在走在基督给你的正路上。而当我们穿戴基督徒这个名字，同时我们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这位信实的上主。最后我以 C.S. Lewis 路易斯的几句说话作为总结，他说，在一切的境遇当中，我们都应该感恩。如果那个是美好的境遇，就因着当中的美好而感谢；如果那个不是好的境遇，就因为当中所激发出来的内心谦逊以及轻看世界、盼望永恒国度的心智，来献上今日感恩的心。我们一起祈祷。父啊，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让我们更多去思想你的好，更多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全然交在你的手里面，以致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在跟随基督这条路上所遇到跟基督一样的苦。我们知道走到最后，我们会跟你分享那一切的荣耀，我们会无悔，因为我们有份于基督。帮助我们北宣家每一个人在今日所做的决定不负基督徒的名字。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